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亚伯兰不需要这些，何等尊贵。但另外一方面，一看见他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是一幅图画。基督耶稣的得胜，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释放了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前，我们是属乎世界的，我们是被世界掳去而不自觉的。因着我们生在亚当的后裔里面，在亚当的权下，在撒旦的权下，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自由的，都是被掳掠的，从小到大都是被掳掠的。也许我们的父母亲不明白，但他所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教导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弄来弄去，断来断去，不过是功名利禄。你要好好读书，最平常讲的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哎，我一个同学的太太就叫颜如玉，名字取得好极了，的确长得很俊美，到现在年纪很大了，还是看起来像是颜如玉，不错的。黄金屋呢，人人都要，要不要黄金屋啊？今天早晨我们在读书学课堂上讲的很有意思啊。我们虽然知道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说对对对，点点头。到底你要家财万贯还是要日用的饮食？大家都说我要日用饮食，家财万贯有一天会穷，日用饮食呢天天有就好，话是这样说的。但我们的祷告呢，为什么我们说日用饮食？因为我们有了家财万贯，没有万贯千贯也好，百贯也好，天天赐给我们。圣经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呢，我们不为明天忧虑，后天忧虑可以吧？哈哈，都是这样，对不对？这里说什么？神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神把恩赐赏给人，把我们当作恩赐送给教会，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神从仇敌手里掳掠出来的掳物。原来我们被掳去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家教也好，学校教育也好，社会给我们教育也好。你知道我发现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思想是很深根蒂固的，就是我的存在是为了大我。其实大我这个字呢，是胡适讲的，小我跟大我，他说人都是个小我，所以才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美国不是的，美国没有大我，大我是建筑在小我上面。每一个人生命需要得的满足，他所缔造的国家是真正有意义的，这是美国人想法。所以我们的想法也不一定完全合乎圣经，其实美国人的想法也不一定合乎圣经。圣经上一切为了基督，而且基督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当你明白我们一切都为了基督的时候，你明白基督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叫我们可以享受从神那里来的恩典和祝福。为什么？他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节七十五节，这个撒加利亚对他的儿子施洗约翰做的见证。孩子啊，他说神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叫我们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耶稣基督救恩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回来。犹太人明白弥赛亚的意义，要把他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只是他们不明白这个仇敌是什么。他们明白的仇敌是外邦，被掳在外邦人的手下。所以我们唱的这个圣诞歌曲有一首叫做 O come, O come, O is, 这个讲到什么 Emmanuel, 以马内利来吧。我们在被掳光景里面，以色列人所明白是在外邦被掳，但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被仇敌掳去的。耶稣基督的名字叫做救主，他的名字叫耶稣，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Yah saves, 耶稣亚书啊，耶和华拯救。当然属灵的意义到了新约更明白，旧约说不一定每个人明白，他们所看见的仍然是在地上的以色列，但以色列的意义实在是属天的。 教会的目的是属天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我们原来是被掳之后，现在被神掳掠回来，被耶稣基督掳掠回来，所以我们甘心乐意奉献。他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底下那段话是保罗加上去的，特别说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他全备的整个的工作。怎么说呢？他说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保罗没有忘记他也讲什么话。我说以弗所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叫做充满万有，基督的充满万有。我们说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大家如果记得以弗所第一章怎么说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什么？是他的身体，是什么？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记不记得什么叫做教会？这里讲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先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神怎么，耶稣基督怎么升天，怎么得胜？他先道成肉身，在肉身中间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他可以被献为祭，完全的翻祭，完全的赎罪祭，没有任何的斑点皱纹，是完全逾越节的羔羊，经过多少的检查，没有任何的瑕疵。比拉多说，我在这个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来，然后耶稣基督才钉十字架。百夫长看见这个人钉十字架，心里撕裂，他撕裂衣裳说，真是神的儿子。他的表现从容，表现积极，表现完全没有惧怕，在十字架上面大得胜。当他被钉的时候，天地昏暗，撒旦最怕一件事情，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三番四次拦住他。当彼得宣告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当彼得在路上这样宣告，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但转过来耶稣说，人子要被，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文士法利赛人要把他交在罪人的手里。彼得立刻说，父子万不可如此，有我呢，绝对不会发生的。耶稣怎么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拦阻神旨意的，你不明白你说的什么话。为什么撒旦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撒旦知道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他一切的工作都瓦解了，他原来可以掳掠人，现在成了被掳掠的。他原来把人都绑在他的权下，叫那些一生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全都释放。希伯来书这样说的，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为什么十字架是个大的拯救？因为他把人的罪的问题解决，撒旦不能够再用罪来辖制人，人跟人中间的问题，罪的得以除去，使人得的自由释放。真理叫人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得以自由。所以相信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工作第一步道成肉身，先既说，既然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阿爸呢，降在地下，道成肉身来做人。为什么？带着人的软弱，在人的卑微中间钉十字架，然后那降下的，降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保罗的话叫我们看见，不是仅仅他从死里复活升到至高之处，而且有一个目的是要充满万有。从此以后他不在肉身的捆绑里面，耶稣基督再不能被肉身限制，他带着肉身去钉十字架，等到十字架工作完成之后，不在肉身里面限制，他可以与你我随时同在，他可以差遣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与无往不透无所不在的神有交通。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都知道，但怎么样可以交通？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升上高天不仅是表明基督耶稣得胜，并且教会从此以后被定位在世界的最高点，充满万有者要充满教会。 这是以弗所第一章讲的话。保罗在这里没有忘记加上重复他第一章所讲的话。十字架的目的和意义是要充满万有，使耶稣基督可以充满万有。什么叫耶稣基督充满万有？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权柄，他一切的一切可以充满。这首先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是他的教会。弟兄姊妹，你不要把这事情当作一个遥远的目标，现在我们就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他的身体里面。弟兄姊妹们，前面说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元首如何，他的身体就如何。没有元首跟身体分家的，没有元首做的事情身体不能行动的，元首一切都充满在身体里面。元首，我们是讲的元首好像是一个单独的人，其实元首意思就是头，头跟身体不能分家，若是分家那是科学怪物。什么叫教会？教会基督是元首啊。所以以后讲建立教会的时候，什么叫建立教会？凡是连于元首。我们今天不敢讲这样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了决定，然后要谁来认账啊？我先签支票，你来认账，你来付钞，这是我们的做法。有张 credit card 好用得很，事实上不是这样。元首的意义应当充满在肢体，每一个肢体，百节各按各职，凡事长进，连于元首，需要我们长进才会明白。就像小孩子一样，他不知道，他往往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看见小孩子调皮蛮可爱的，因为好像天真无邪，他什么都不懂，讲的话呢没大没小的，有些时候老气横秋，我们看得很好笑。事实上他是小孩子，等到我们长进以后不随便说话。为什么？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但最要紧一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先告诉我们根基在哪里，根基在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保罗不是随便加上一件他的神学，不是随便讲一件他的道成肉身的神学基础，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那降下的寄托身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高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那一位是谁呀？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恩赐的来源，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得胜，今天没有人可以服侍教会，因为每个人他所服侍教会都会按照他的意思，事实上不是。弟兄姊妹，刚才我说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把你的恩赐释放出来，被神管理。既然神有这么大的救恩，把你我从仇敌手里拯救出来，叫我们不再惧怕，不再有虚空的感觉，可以得着神的爱。像以弗所第三章祷告的，他去祷告，叫神的爱充满我们，叫他的丰满充满我们，也是讲丰满，叫我们明白他爱的长过高深。弟兄姊妹们，对于这样的救恩，你岂能不回应呢？你岂能说感谢主为我成就一切事情，你没有份吗？你不愿意参与吗？你不肯把自己奉献吗？让你的恩赐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很恳切的教导中间，保罗没有说什么，他把事实放在我们面前。但当我们明白这个属灵真理的时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像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他说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合理的，非常合理。神拯救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自由放下给他来使用，这个叫奉献，甘心情愿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保罗说按照个人所蒙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按照我们个人所蒙受的恩赐的度量，神赐下各样的恩赐。头一件恩赐，这里所说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文字上面呢，简单的教师和牧师，牧师和教师是一个冠词，所以有人认为牧师跟教师的工作是一份工作，两个用处。这里不去详细讲它，也许我们下次讲这个五种恩赐的不同功用的时候，为什么这五种恩赐在建造教会里面到今天都是必要的，也许我们下次讲， 这里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很快把大纲说一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一般我们的了解，这些传道人的工作，传道人的工作，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很可惜，很惭愧，我们也觉得很感慨，2000年来，有形的教会，教会的历史，我们所看见的，多半是少数传道人在那里尽心竭力的传扬福音，使许多人得救。但真正有哪些见证是圣徒被成全，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没有太多记录。我不是说没有，一定有，要不然的话圣经就有问题了。但是人所注意的都是大恩赐，某某人传道人留下的奖章，某某人留下的工作，某某人建立教会甚至教派，有很多教会的历史留下来。事实上呢，很多不知名的人，很多无名英雄，我说无名英雄，神完全知道教会是怎么建立的，不是靠着少数传道人喊一喊。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中间，你更看得见传道人是少数。弟兄姊妹们，真正建立教会者是弟兄姊妹，因为他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传道人的工作吗？当然是。但是是直接做的吗？你怎么做法？你不过能建立神的儿女而已，让他们各尽其职。有些传道人莫名其妙不懂，拼命去做工，他以为他在建立教会，但忽略一件事情，没有建立神的儿女。刚才我说 Robert Shuler， 他不是不做工，他讲的道这么多人听，这么多人 power， our power， 我父亲最喜欢听他的 our power。 为什么？听起来真好听，让你觉得说你很重要。但是光听 our power， 你的侍奉在哪里啊？是不是因为你听了这么一些道，你就建立你的侍奉了呢？没有。所以还在原地不动。很多时候我不是挑剔他，不是说他不好，事实上他是改革中可能建立最大的教会，我是改革中神学出来的。但是有没有建立圣徒呢？不敢说。建立了多少人呢？不敢说。神的儿女，我们的职责是要被建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但你不要忘记，你是教会，而且你的工作，你的侍奉必须在教会被看见。这个暑假，这个寒假，圣诞节的时候，年轻人，我们本教会的年轻人要我去带领他们退休会，一天的退休会，12月20号跟21号在 San Diego， 给我三个题目。一个是讲什么恩赐，最关心恩赐；一个讲呼召；第三个讲侍奉。他们告诉我，不过我这两天祷告呢，我觉得次序应该调一调，不要先讲恩赐，先讲什么？先讲神的呼召。为什么？你我都有神的呼召，我们讲蒙召的圣徒。上次我讲过，我正在想这个问题，到底神呼召侍奉主的人跟侍奉跟所谓一般的平信徒是不是两个护照？很多人一开始得救，神就已经确定他要出来全时间服侍，就是那个护照，不敢说是两次。但是我们可能领会上不一样。不管你是传道人或者你所谓平信徒，千万不要说你是 lay people， lay people 就是平躺的人，不是。你是一个神的儿女，你要明白你的护照。护照我们做什么？表现基督，蒙召的与行事为人与所蒙的召相称。可能你没有话语的恩赐，但你的生命是同一个护照。神的儿女都是同一个护照，为什么？我们成为教会，然后你讲到侍奉，最后你考虑恩赐。所以我说次序要调一调。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所选的题目是个再好没有的题目，正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就在这里面你看见神的护照，你看见神给我们个人的护照，同一个护照，同盟一个护照， 同有一个呼召的指望。上次我们讲这段经文，所以同有一个目的，建立基督教会，让我们同心合意，能够建立基督教会。怎么样？在于我们的生命长进，在于我们恩赐被成全，在于我们认识自己的职分，在于我们一同进入基督身体的服事，让我们能用 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事，使教会得的益处，使世人看见在这里彼此相爱的生活，这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保罗讲到好像差出去了，第四章一到十六节似乎差出去了，其实我说却是真正全书的精华。我说精华，因为他在别的地方也有这样思想，没有这么浓缩放在一起，使我们更清楚看见每一个人责任。我绝对不是 要人知道说是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停了，绝对不是这样，这样做只会叫侍奉主的人被高抬，你是恩赐他不是恩赐。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说你没有恩赐，因为圣经上没有这样说，是照着你的恩赐得的蒙恩的度量，照着你的恩赐度量得的恩典，神一定给你，好叫我们都在这个同一呼召里面，叫我们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再说，建立基督身体不是传道人的，只有传道人责任，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责任，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的职分建立基督的身体。有人讲得很好，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传道人是牧羊，牧羊人对不对？牧羊人不会生羊的，只有羊会生羊啊。当然这句话不好，有不好有好的，他的意思是说传福音是每个人责任，传道人牧羊，什么叫牧羊？牧羊就是照顾神的儿女，牧羊羊群，但事实上连牧羊也是每个人责任，我们应当牧养在我们中间其他的神的儿女。因为彼得说的，我劝我们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神的群羊，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使徒的职分，他反而当了长老的地位，说我们一起来牧养。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些信息，虽然是2000年来很多人看重传道人职分，但是保罗不是把传道人孤立起来高高在上，他先说个人的恩赐。弟兄姊妹，你想如果第七节的话不是对所有神的儿女说的，他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第七节的话只是对传道人说的，有什么意义呢？神的儿女可以略过不读，但是不是。如果是一个好的传道人，他的目的一定是建立圣徒，使他们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就信息停在这里吧，因为再开一个头话，底下不知道讲的何年何月了。我们在这结束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主，因为你先降下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主，直到你上十字架被埋葬，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不仅如此，因着你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主，我们感谢你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因为你照着个人蒙恩的度量给了我们的恩典，照着我们恩赐度量给了我们个人恩典，所以我们心中感谢你。每一个神的儿女，主，我们一样看重在你的面前，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而这些恩赐是你给的，不是人能给，是你给的，因此我们宝贵，因为这是你所以呼召我们进入教会服侍教会的原因。我们的心存感恩，也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主，愿你激励我们，使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深深明白，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又是蒙召来彼此建立彼此服侍，使个人得着福恩福赐的服侍的益处，叫我们恩赐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主啊，若是我们有各样的恩赐都是从你而来，当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明白你给我们托付和职分的时候，我们的恩赐就能建立别人，叫别人得的益处。主啊，求主叫我们有服侍的心，叫我们有奉献的心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一同看见你在我们身上伟大的使命和呼召。因为你说你升上高天，我要充满万有，求主来充满你的教会，充满每一个你的儿女，照着你恩典的度量，照着你恩赐的度量，用你的恩典 无限充满我们。你说叫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